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我好开心喺能够同大家一齐嚟到一齐嚟到敬拜我哋嘅主。我哋开始之前，请大家同心低头祈祷。亲爱天父神啊，感谢主你，你保守我哋平安，就经过咗一个礼拜。主啊，你今日又俾我哋能够有生命气息嚟到响一齐喺 YouTube 上边再次嚟到。一起来到敬拜我们的救主。主啊，都是因为这个疫情使到我不可以在一起来到敬拜主你。有时我们都是很不开心，有时我们都 很惧怕挂心的。求主你都挪开我们一切的挂虑，单单地依靠主你。我们都将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都是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应走以下的道路，我们这样诚心祷告奉教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先唱第一首诗歌敬拜主。
赦命甘得荣耀，万王之王。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敬拜主，权柄的主，从他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民，来高举，一同高举主耶稣圣名，来彰显，一同彰显荣耀王。尊贵的主，他曾赦免，甘得荣耀，万王之王。他曾赦免，甘得荣耀，万王之王。
下首歌是《暴风雨中的避难所》。
主是磐石，用我藏躲，暴风雨中似避难所，在祸来临我得稳妥，暴风雨中似避难所。耶稣是磐石，我至避难所，以沙漠地 有任量所，主耶稣是磐石，我自避难所，暴风雨中自避难所。日间遮荫，夜间保护，暴风雨中自避难所。无事可惊，无地可怖，暴风雨中自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自避难所。于沙漠地有任量所，主耶稣是磐石，我自避难所。暴风雨中自避难所。纵自避难所，我永不离这岸云梭，暴风雨中自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自避难所。于沙漠地有任量所，主耶稣是磐石，我自避难所。暴风雨中自避难所，曾经太磐石用我创新，暴风雨中自避难所。时刻辅助永远亲近，暴风雨中自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自避难所。于沙漠地有任量所，主耶稣是磐石，我自避难所。暴风雨中自避难所。
下一首是求主满我杯。
在近旁我正寻找，不能令人满足的事，那时我听闻求主说道，到我这里汲取顾客泉水，主啊满我杯，求主满我杯，解除杯是我的满足喜乐。这世界有千万人正在请求，努力追求舒适享乐，无一能与这宝贝相比。我在主里已得着这宝贝，求主万莫悲，解除我苦干心灵饥渴，求一天亮喂养我，使我饱足，满我杯，使我的满足喜乐。弟兄们，我你从这世界做的，仍然是你饥饿难受，我主为世恩是你我的救，若你谦卑跪下向他祈求，主满我杯，求主满我杯，解除我苦干心灵饥渴，求一天亮喂养我，使我饱足，满我杯，使我的满足
最后首是安静。到此为止，陈牧师。
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多谢洪庆弟兄今日带领我哋唱好多好美丽嘅诗歌。今日我哋喺呢度咧，就先做一个报告，就系我哋八月十五号系礼拜六嚟噶，晏昼2点钟，我哋教会有一个网上嘅讲座。我们请到财经专家，基督徒的财经专家，他林修荣先生呢，他会为我们去做一个时事的分析和评论，有关于近况，我们的国家美国或者是世界 各地啊一啲嘅議題，同大家可以去了解而家所發生嘅一啲嘅事情。啊，咁啊，歡迎你啊，亦歡迎教會弟兄姊妹，你邀請朋友係上網。啊，好簡單嘅，其實就入到我哋教會而家你入嘅網站，你會睇到一個叫時事縱行嘅。这一句主事事纵横，跟住你去点击佢，就两点钟嘅时候咧，大概两点钟啦吓，咁就就可以入到去，就现场嘅一个嘅转播嚟嘅，啊唔系转播，系现场嘅直播，咁啊林修颖大兄会同我哋去分享，跟住落嚟亦都佢会俾我哋一啲时间，大家可以去问问题噶，你对而家啲时事啊，甚至一啲嘅经济上嘅。情況可以去問他的，所以有現場的問問題的那個的開放給大家的，所以歡迎大家一起參加，一起去理解這件事。好，那今天我們會繼續去談腓立比書第二章十二到十八節這一段的經文，那我們未開始講道的時候，讓我們做一個禱告。亲爱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低头的向你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来教导我们，你的话语留下是要指引我们去到你为我们应许的那个丰盛的生命的里面，以致我们在这个地上都可以去享受天上的生活，在这个充满着动荡不安或者是仍然有很多的威胁危机的里面，我们怎样可以在你面前活得喜乐，活得有意义。主啊，全在乎我们愿不愿意在你话语当中去聆听，去思考，去接受你给我们的指引。求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在你的面前去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愿你赐福听你话语的人，还有在你面前敬拜你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十二到十八节里面，我们要谈一个问题，就是叫什么呢？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上一次我们讲到里面再提一点，弟兄姊妹，我们提到就是我们怎样可以在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家庭里面，或者在社会里面，我们工作的地方，或者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合一。我们知道合一这种这样的和谐的气氛，这种合一带来的那种的喜乐，其实是现在我们社会里面是很缺乏也是很需要的。无论你和我家里面，其实我们常常都去面对这个合一的问题，面对和谐相处的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经历过合一所带来的那种的喜乐，那种的开心，但是常常你发觉我们都会失去了这种的喜乐。今天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我们怎样可以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以致我们可以更加的去长久的可以去活出这个合一的这个这样的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呢，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上个礼拜有一句经文说什么呢？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为心是一个什么心呢？其实是一个谦卑的心，是吗？他从他圣经说他虽然是神，但他不要同神抢夺了这个这样的荣耀，甚至他谦卑到一个地步，他自己成为一个人，而且是成为一个奴仆，甚至是死在十字架上。用一个这样的经文去表达了在我们生命里面，凡是信耶稣的人，其实我们不是只是将耶稣当作一个榜样，是他有一个榜样在这里，但更加重要就是你和我信了耶稣之后，请记住我们是同样的，是领受了这个十重透过十字架的牺牲所带给我们这个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没错，我们不是一个很懂得谦卑的人，但我们已经因着信耶稣基督，神应许将这个生命给了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透过祷告，透过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将我哋同佢嘅我哋旧嘅生命同基督一齐钉死，被神同样嘅被钉死嘅时候，我哋系有一个新嘅生命去胜过呢个以自义自私嘅呢个旧嘅生命。我哋可以活出呢一个谦卑嘅生命，以致我哋可以同人同屋企人有一个合一嘅。呢个系可能嘅，呢个系可能噶。好，今日我哋嚟到呢个地方咧，系咩咧？我哋要去倾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八节啦。嗱，我哋大家先读一读吓十二到十八节呢一啲个经文啊，你喺呢个银幕上边可以睇见嘅。嗱，弟兄姊妹有一样嘢咧，都提醒大家。如果而家你喺网上听咧，你发觉声音系细声咧，请你将你嘅电视啊，或者系电脑，或者系你嘅 iPad 或者手机咧，你要将你嘅嗰个声音提高啊，因为我自己有呢个经验啊。有些时候是因为我的手机或者我的 iPad 我的声音没有提高，所以 你听到为什么这么细声，其实是我们那架东西呢，你的声音你没有提高，请你提高你的声音，你就可以听得很清楚。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上信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算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唯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背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饱，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共祭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以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与我一同的喜乐。但你发觉在第十七节的时候，保罗不断地提起他将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对上帝那种的信心当作一个什么，一个献上给上帝的一个祭物。他认为这件事，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对神的信心这件事，带出一个生活上的那种的见证，那种的信仰的见证的时候，这个是带给他无比的喜乐。他亦都提醒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当基督徒可以在神的面前常常都表达出对上帝那种的信心，从信心而来那种的顺服神的话语，以致活出一个喜乐的生活的时候，其实他认为这个就是基督徒是可以喜乐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在里面。首先我们看下去，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要去注意一件事。对不起，在使徒保罗的心中，其实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期待，他是多几希望几期望几期盼他所建立起来的教会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有一个好的行为的见证，特别在生活上的功课能够有一个美好的表现，很荣耀上帝的名字。这个是保罗所一直心里面所强烈的盼望的，这个盼望也是上帝对你对我的那种的盼望。这个也是保罗跟着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就是他会因着这样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说当时的腓立比教会有一个好的行为的见证的时候，他们生活上有一个好的美好的表现的时候，上帝的名得到荣耀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喜乐的，心里面感受到侍奉是一种喜乐，生活是一种喜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好像在十五十八节那里说什么呢，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个弯曲被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他表达了一个这么强烈的一个期待，基督徒啊，我们 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活会有一个好的表现，成为生命有一个好的见证，来荣耀上帝。当我们这样讲下去的时候，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写给教会的书信的当中，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在教会的书信当中他可以看得出来的。即使好像罗马教会，这个不是他开拓的开始的教会，他都是存着一个这样的苦心来劝勉他们的，是吗？就好像我们很熟悉的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他说什么？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你可以看见他希望弟兄姊妹是在生活上是有一个这样的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上帝的。而腓立比教会是对他在传福音的事工上，可以说在这么多的教会是最出力的一间教会。他对这间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期待，当然是比其他教会是更加的热切的，更加有一个强烈的带着一个祝福的心，希望他们更加的可以有好的见证，在传福音的事上，在生活上来荣耀这个上帝。保罗说，我就喜上加喜，乐上加乐。十二节说什么呢？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上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使徒保罗在这里提到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都一直是顺服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是一个常常听从保罗的人，而以听从神的仆人的带领的一间的教会。这里指的是什么？是指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传讲的信息。这里的顺服是指他们顺服保罗按照耶稣的吩咐教导里面，他们顺服耶稣的这个的吩咐的教导里面。因此我们发觉所听从的不是使徒保罗个人，而是什么？是因为他们听到使徒保罗所传讲耶稣基督的信息而听从保罗的。所以这个经文的意思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解释。这个跟他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都是一样的。在罗马书第一章五节，保罗说什么呢？借着他我得到特别的恩赐，借着他就是耶稣基督，我得到特别的恩赐，为他的名作使徒，来带领各国的人顺从他。保罗得到恩赐，无论是教导的恩赐、领导的恩赐、组织的恩赐都好，或者他说这里说他作使徒的恩赐就好，目的是什么？是要使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带到耶稣的面前，来顺从、来顺服、听从耶稣基督，是听从使徒保罗所传讲的耶稣基督，不是听从某某个人。这个信仰的观念是非常的重要的。使徒保罗知道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信任他的，这个是我们过去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保罗和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那个情谊里面，我们知道保罗的表达里面是很亲密的。这个亲密里面看到保罗知道他们是信任他的，相信他所传的福音是纯正的福音，是耶稣的吩咐。他说现在他人不在他们当中，是吗？是因为他写信的时候什么？他现在写信的时候在监房的里面，在监狱的里面。他希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会更坚定地去持守他所传给他的信息。这个是保罗要表达的一样东西。使徒保罗会这样讲是有原因的。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会这样讲？是因为有些教会在保罗，有些教会在保罗当时他离开，保罗离开了个教会，保罗我们知道保罗有几次，至少有三次的所谓的宣教的那个的报道的旅行的里面，他去到那间教会的时候 嘅教导完啦，栽培佢哋完啦，将神嘅话语带俾佢哋，栽培佢哋。当保罗离开咗教会之后咧，跟住咧就有因为咧有人去传讲咩啊偏差嘅信息，系同保罗所讲嘅福音系有出入嘅。呢个亦都喺我上一次讲道里提到，就比如有一班嘅所谓嘅犹太人嘅基督徒，佢哋同保罗咧有一样嘢系佢哋系好唔赞成嘅，就系佢哋认为保罗话外邦人信咗耶稣之后唔需要再守割礼。但是这一班的犹太人的基督徒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照他们的传统几千年的犹太人的习惯，你要做神的子民一定要割礼，但是信了耶稣之后他们仍然要外邦人要受割礼。这件事使到他们的神学的观念和保罗对于福音的纯正的看法是有很大的冲突的。那这些人跟着就什么呢？就去传讲偏差的信息，影响到信徒对福音信仰正确的那种的形式，那种的认知。就好像刚才我说的，就例如加拉太教会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事、啊、当你看加拉太书的时候，加拉太的教会就发生这件事在教会里面。有人在使徒保罗离开了之后就去传讲另一种的福音，听清楚，是另一种的福音。但我们看他怎么说呢？弟兄姊妹，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都有放在那个你们可以看见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六到九节，这个是一个现代中文译本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译本来更加的了解、啊、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我很惊奇你们竟然这么轻易的离弃了借基督的恩典选召你们的上帝，意去随从另一种福音。其实并没有另一种福音，我这样说因为有人前来骚扰你们，想要改变基督的福音。其实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我们或是天上来的天使，要向你们宣讲另一种的福音，跟我们以前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应受诅咒。我们已经讲过了，现在我再讲，无论谁要是向你们宣传另一种福音，跟你们从前所领受的不同，他应受咒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加拉太书一章六到九节，加拉太教会就发生了这件事，有人传了另一种的福音。那这件事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这件事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我们从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非常的在意一个纯正的福音的信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假借耶稣基督的名字乱传乱讲的，这个不是。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他都是这样讲的，因为我拿定了主意，当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除了耶稣基督和他死在十字架上的事以外，什么都不提。这个是保罗很清楚知道的，这个就是一个纯正的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十字架上的福音，十架的福音的信息。为什么使徒保罗会这样说呢？原因就是有人乱讲信息，在加拉太教会有这样的情形，在加罗多的教会也都同样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教里面有人传纯正的福音，但同时在教里面都出现了有人传另一种的福音。这个是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追求在主里面生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的信仰里面一个可以合一，可以从合一带来一种的爱的团契，或者是一个喜乐的团契的时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是我们要去持守的。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人离开了这个纯正的福音，我们信的不是一个纯正的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当中就不可能会有合一，甚至会带来什么？会带来更多的争论，更多的冲突。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是我们基本上在神的面前，无论是我们个人，我们家里面，甚至整个社会里面，或者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回到一个保罗所讲的，除了耶稣基督和他死在十字架上的事之外， 这个就是他持守的，这个是他一生当中持守的一个信仰，这个是我们合一的一个基础。其实这些事今天还是继续的发生的，是不是？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会一再的要求大家，我们要回到圣经，这个主要的原因。因为如果我们所传达的福音没有圣经作为基础，这个不是福音。就算你听到一个很感动的见证，是吧？今天我们有时候在 WeChat， 哇，有些人会给你看一些的 video， 哇，那些人讲 的经历，哇，令你很感动。其实感动人的这些所谓的见证，这些故事是很多的、哦、就算是一个你听到很感动的见证，很激动人心的歌或者是诗歌，但是却不一定是圣经的教导和神所启示的信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个也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从我们的整个的个人套整个的家庭或者我们社会里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同样的相信，同一个信仰，这个是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在里面。所以使徒保罗有什么提醒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提醒他们什么呢？就当恐惧战惊的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意思是什么？等着，就是因为这件事很重要，这里说的你们就当恐惧战惊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要用一个战战兢兢的心来完成这个得救的目标。什么叫做恐惧战兢、啊、这里是指的用一个很严肃的很谨慎的听从他教导他们的福音的信息，这个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服从福音的信息。我们并不是用一个很随便的态度，而是要用一个认真严肃谨慎的态度，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与我们的生命的得救与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这个关系到一个生死的问题，我们怎能够不用一个很谨慎严肃的态度来 看待它呢？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当我们跟人家讲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要记住一件事，福音的纯正，这个信仰是我们一定要清楚，你信耶稣的人，你清不清楚你是怎样信耶稣的，你是信什么的福音。我们常常传福音里面会用一句说话，这句说话是神启示给我们，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是将福音的那个的纯正的那个严肃性给我们看见，神都讲得很清楚，很多时候我们却没有去留意这件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是什么？反得永生。信耶稣不是好不好的问题，信耶稣是关乎到生死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传一个纯正的福音。求主帮助我们，使徒保罗当然知道得救是要依靠上帝的恩典，但是一个人不能够把所有的事都赖给上帝，是吗？而自己连一些用功认真的心都不肯的话，这种态度是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提醒我们的，你要带着恐惧战惊的心作成你得救的功夫。弟兄姊妹，你对于自己的信仰，你现在认识的，不要说其他的，你对于福音的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的基，用圣经的角度去看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用功的认真的认识你到底信的福音是什么福音？你为什么要这样信？这个信的内容，这个福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你搞不搞得清楚呢？这个也可以使你在神的面前不单止可以得一个新的生命，重生的生命，也可以在你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可以活出一个有喜乐有平安丰盛的生命的基督徒。第十三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节，这一节使徒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知道，不是人自己有什么的能力 可以做一个美好的事。而是什么？是因为 有上帝的同在的缘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用功，我们需要认真，我们需要很严肃，带着一个认真的态度面对我们自己。神所透过使徒，透过圣经，或者他的仆人传给我们的信息，但同时我们都知道，弟兄姊妹，这个是神的工作。我们需要带着这个这样的认识去回到上帝的里面。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对使徒保罗在福音的事工上是相当的出力的。因此当使徒保罗对他们说，是因为在他心中有上帝的旨意的同在，他说出了两件事是非 常重要的认识在里面，是我们要注意的。他说两件事是什么呢？看着，一是什么？使徒保罗为了福音而搏命，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这个是保罗强调的。因此腓立比教会协助使徒保罗的事工，就是在参与上帝 美善的旨意。这个美善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上帝拯救的工作。保罗是要表达了这个意思给腓立比教会的人知道。第二是什么？上帝拯救的工作是上帝的计划，不是人自己能够做什么。表面上是我们要认真，我们要用功，我们要很严肃的去计划，去推动，去策划神的工作。但表面上看来，这个是人 在计划，我们怎样去推动，怎样去策划。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这种拯救人生命的计划是我们没办法完成的。我们没办法完成的，弟兄姊妹。这个使我们想起什么？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他讲过一句说话，在哥林多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他提到一件事。他说什么呢？他说到底阿波罗算什么呢？保罗算什么呢？我们不过是上帝的仆人，要引导你们归信上帝。他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着主所分派的工作去做。我栽种，阿波罗什么？晓什么？晓冠啊，可以可 但是他使他成长的却是什么？他说是上帝。栽种的同晓冠的，或者灌溉的，都算不了什么。一切都在于什么？在于使他成长的生长的上帝。等于我请你不要误会一样东西，就是好像有些东西讲到好像我们什么都归给上帝。请你注意一样东西，保罗说什么呢？神有分派我们的工作，上帝是有些东西是要我们去尽力去做的。我们仍然要栽种，我们仍然要用爱心去 做什么？做照顾别人，去关心别人，是吧？我们仍然要去教导，但是我们要认真的用功的去教导，不过使他成长的是上帝。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看见他要表达的一个信息。使徒保罗的这一番说话给我们知道，福音的事工不是给我们用来夸耀的。如果我们要夸，如果要夸耀的话，要夸口的话，他说什么？应当以认识耶稣基督作为夸口的对象。有这样认识的人，人自己就会谦卑下来，我们才会在福音的事工上因着有成就。我们才不会，对不起，我们才不会，当我们在福音的事工上我们有些成就的时候，我们就生出一种骄傲的心。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魔鬼的诱惑，的陷入魔鬼的诱惑的当中。腓立比教会在福音的事工上是很有成就的，特别是使徒保罗，你发觉在书信里面他称赞他们的，并不是要让他们有一个骄傲的藉口，乃是要鼓励他们什么？再接再厉，继续的努力，在这个工作上做得更加的好。这个是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你发觉是他的用意。当我们来到的时候，我们再看第十四节，那里说什么呢？十四节一直到十八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被妙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十七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巧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以你们众人一同的喜乐。当我们讲到十四到十八节这一段的时候，如果我们要说人的内心可以提供给撒旦最容易侵入的一个破口是什么呢？或者我们用我们比较常用的字话，是什么？我们的内心是在什么情形底下是会被魔鬼留地步的呢？以致有一 个缺口，使它可以捐入来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这个属灵的团体里面，以致在里面夺走了我们的福分，夺走了我们的喜乐呢？我想就是什么？就是保罗提的这个埋怨和或者争论的这件事上。弟兄姊妹，请你注意看圣经的第一卷书里面，第一个事件里面，就是因为这件事埋怨所起的争论里面，以致什么？以致发生了在人类历史当中的第一次的家庭暴力的谋杀的这样的丑闻。在哪里记载？创世纪第四章记载什么？该隐和亚伯的事件，是不是？最后该隐会杀死亚伯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埋怨上帝祝福亚伯，而没有注意到他。结果呢，使到什么？使到撒旦，使到这个试探，这个罪有机会埋伏在他家的门口。最后什么呢？使他成为撒旦的奴仆，被魔鬼利用，破坏了他同亚伯之间的那个关系。弟兄姊妹，埋怨和争论，保罗提醒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很有心传福音，他们爱心是多而又多的，是不是？但是保罗提醒他们，当他们享受着这个爱的团契，这个有喜乐的这个团体的里面的生活，的教会的生活，这个团体的里面的时候，他们千万要记住一件事。保罗说，你们不要埋怨，不要起争论，因为这件事是可以提供给魔鬼最容易侵入的一个的缺口来的。其实家庭里面都是一样的，特别是基督徒的家庭一定要注意这件事。使徒保罗在这里所用的法怨言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法怨言？其实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讲得不停，一味在那里什么呢？国语叫什么？喋喋不休。所指的意思是，不论是什么，总之无论什么事都会有意见，会故意的去挑剔，去引起的争执的这个这样的情形。发言员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形，不断的去挑剔，不断的去引起一些争执。另一方面，埋怨通常是什么呢？埋怨通常是嫉妒、生气相结合在一起的。越会埋怨的人就越会生气，也都越会什么？是嫉妒的。这样的人会拦阻，甚至会破坏了刚才保罗讲的什么？上帝美善的旨意。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提醒我们，这样的情形里面，不断的发怨言，不断的在争论的里面，会破坏上帝美善的那个的旨意。争论这个词 和另一個字也有密切的關係，叫什麼？叫猜忌和懷疑，有密切的關係。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中，他提起过这件事，他警告过提摩太这个后生的传道人。他要提摩太注意一件事，就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三节，他说要弃绝那种愚拙无知的辩论。你知道这种辩论往往会引起争吵。请大家你回去，你打开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三节，他说要弃绝那种愚拙无知的辩论。你知道这种辩论往往会引起争吵。这个帮助我们明白使徒保罗所强调的乃是指在福音的事工上，大家都要什么？都要舍弃那种不必要的私心行为。因为人的私心才会有什么？就会有埋怨的事发生。也因为私心往往在个无意义的事上我们去争辩，导致我们的信仰的团契有了分裂的危机危险在当中。其实弟兄姊妹，这些事不仅是发生在使徒保罗的时代，也一直出现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当中，或者在我们家庭的里面，或者在我们的社会的里面。在教会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人，无论做事你轮到讲到做事，他都会在旁边观看。但当别人在那里做事的时候，他总是会什么呢？有相当多的意见的。另一种人呢，他会怀疑，怀疑东怀疑西，什么事他都怀疑。无论你怎样说，你怎样解释，你怎样做给他看，他都会有什么特别的观点，总是有什么有意见的。教会在福音的事工上，如果我们耗费了在这种人的身上太多的时间的话，往往我们没办法做事，因为这样的人对福音的事工不会大有帮助。正所谓什么？我们广东人有一句说话很有意思，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是吗？我们会这样的发觉，有这样的情形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花很多的时间讨论，去争论一些与福音事工完全没有关系的事。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上帝美善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件事上更加的警惕我们自己。第十五节说什么？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意思是要遇一个什么？无可指责圣神，意思是以一个纯洁的心来面对上帝。这个纯洁的心就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清楚的知道，很单纯的知道，我们是要去完成上帝的美善的旨意。使徒保罗说他那个时代的世界是一个腐败，是一个弯曲的世代，要在一个这样的世代当中要保持一个纯洁的心，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不是？因为要在一个这样污浊污秽的生活的环境里面，你要持有一个纯洁的心思意念，有些时候会使自己觉得很痛苦，甚至是什么会有挣扎的。但确实也都因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如果我们可以保有一种纯洁的心，我们自然又会发出一个明亮的光，照耀在这个黑暗的世代的里面。保罗要提醒教会的基督徒信徒，人家可以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上帝美善的旨意，我们就需要，我们有一个责任，就要保持一个无可指责、诚实无伪、纯洁的心在上帝的面前。因为这个纯洁的心就是一个明镜，可以反照上帝的荣耀，给人看见上帝的那个的美善是什么。教会如果没办法对我们的社会，对周围的人，给人看见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美善是什么的时候，第一节就表示我们的心里面是带着很多不纯洁的东西在里面，就好像一个镜怎样啊，污糟了，不干净，是吧？你拿着一张镜 是污糟的，是不干净的，你自己的样子都照不清楚，你看都看不清楚，你根本不认识到你自己。我们怎样可以反照上帝的美善的旨意呢？被人看见上帝呢？所以我们常常要回到上帝的话语的里面，我们要看圣经，我们要听到，我们要查经，将这一份，将这个心镜抹干净它，以致我们可以什么呀？可以看见上帝。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什么呢？神的话语就是什么呀？有洁净的作用，好像水可以洁净一样。纯洁的心就是从一个诚实的生活的态度开始的。我个人认为，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你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就是从诚实做起的。我们有没有诚实的心？没有一个诚实的心，我们去谈其他有关于信仰、生命、成长的这些事情，这些东西其实那个距离太远了。基督徒要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保罗所说的这个纯洁的心的话，我们实在没办法去反映上帝的荣耀。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五章八节，五章八节里面是讲到神的子民应该有的生命的表现，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什么？必得见神。清心的人就是有纯洁的心的人。一个人有纯洁的心，是因为他诚实的去面对上帝，他就可以有一个纯洁的心，他就可以将这个心不断地保持他的纯洁。生命中有上帝同在的人，自然就会从他身上发出生命的亮光，这种亮光很容易被人看见的，是很容易被人看见的。我们才能够将生命的道，保罗这里说生命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信息，生命的真理，使别人看见亦都可以看见嘛。这个世代人家不只是要听我们讲，人家真的要看见我们所做的，而我们看见我们所做的里面，人家可以看见我们里面那种诚实对上帝的话语。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里说什么呢？我们才能够夸口说什么？我一切的辛劳不是徒然无功的。这样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才能够真实的、有意义的、充实的，而且才能够有真正的喜乐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带给我们两个的信，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第一，弟兄姊妹，一个有喜乐、有爱的这个这样的团体，或者这个信仰的团契，是要用认真严肃谨慎的态度去持守纯正的福音真理，愿意顺服上帝去成就祂美善的旨意。福音不是只是持守祂纯正，还有你要传一个纯正的福音，这个就可以是将上帝美善的旨意显明出来，别人就可以看见上帝爱世人的这个信息。第二是什么？一个好的信仰的团契是一个奋力去传扬福音、见证上帝的爱，不会在为了福音的事工上我们去斤斤计较，甚至是互相的埋怨和争论。使徒保罗提这件事在这封信里面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当中，他特别提醒这间教会的信徒，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埋怨或者是争论。主要原因就是基督教会乃是为要传福音的，教会是要传福音的，是要见证上帝的救恩与存在的一个信仰的团契。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发生一些埋怨或者是争论的事件，如果只是一两件事，我们还可以说情有可原，还讲得过去，是吗？但如果在这个上帝的选民的当中，我们说我们是传一个和平的福音，是一个和好的福音，是一个神爱世人，使透过基督以人和好的福音的时候， 如果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不断的埋怨和争论，如果这件事不断的经常的发生的话，我们不单止传不出福音，我们也都见证不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的爱，还会因此我们伤害了、损害了耶稣基督的名声。弟兄姊妹，在这个弯曲卑妙的世代，基督徒应该要更加的小心，我们要谨慎的生活的见证，以免耶稣基督的名声受到什么？受到损害，以成为见证福音的绊脚石。绊脚石。所以保罗教导基督徒的生活要什么？好像明光照耀。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的确发觉现在我们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国与国之间，其实那个关系是很紧张的，是不是？这个疫情里面试验了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教会、整个国家。基督徒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持守我们自己的信仰的同时，我们都要很小心，不要随意的跌入一个情况，就是在家里面不断的埋怨、不断的争论。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更加要小心，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圣经里面提醒基督徒，我们要好像明光照耀，不要为那些不是真理的、不是绝对真理的东西在那里不断的埋怨、争论。我们反而要放低自己，带着一个谦卑基督的心为心、谦卑的心，将表露出基督那种的爱、那种的忍耐、那种的同理心，去跟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去相处。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光和灯就是一个具有道行的功用，就好像一个街口、一个港口，就好像港口有灯塔，或者黑暗的街道有街灯来指引那条路，让人觉得在这个路上是有安全感、有可靠的方向的功能。光和灯有这样的功能，有道行的功能。里面耶稣基督使同耶稣基督同使徒保罗都用光和灯这样的救恩来劝勉我们，上帝的国的福音就是好像道行的灯光一样，使人因为这个灯光而看到生命的方向，而借着这个灯光，我们看到一个安全可靠的生命的归宿。耶稣基督告诉门徒，他就是通往上帝的那条的道路，认识他就可以认识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今天要带给我们的信息。请记住一件事，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持守纯正的福音。在这个福音的真理的里面，我们持守了之后，其他任何的事我们都可以不争论、不埋怨，因为那些事都不是绝对的真理，是相对的。其实无所谓，无所谓，甚至到一个地步吃亏都没紧要，最紧要是我们可以活出上帝美善的旨意。我们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 今天透过这个宝贵圣经宝贵的话语，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学习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喜乐的那个根源是因为我们清楚福音这个纯正的福音的真理，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持守的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因为上帝没有设下别条路使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回到天父的面前，没有，是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这个也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以致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判断什么事情是我们不需要去埋怨和争论的，因为主，我们已经明白到什么是真正的真理，而我们所在真理以外所讨论的都只不过是相对的。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怎样去在这个面前可以成为一个明光照耀无瑕疵上帝的儿女，使我们在这个充满着现在很多纷争，在这个疫情底下很多困难的里面，我们不失去这个这样的见证，让我们继续的，特别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你福音的人，领受了耶稣你所成就使人以神和好以人和好的这个福音，这个这样的职分你都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继续的懂得怎样去为主作见证。主啊，我求多谢你，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跟着来我们是背诵经文，今天的背诵经文是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两次，请弟兄姊妹将它记起来，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让我们背起这一段的经文，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去传福音，我们愿意同人分享福音，我们愿意分享神在祂生命的计划，我们愿意去行出神美善的旨意，弟兄姊妹，当你立志去行的时候，这个都是神在你心里所运行的，是神要使用你，所以这个经文很宝贵。我们继续下来，我们 有祈祷的事项，好，今天祈祷的事项有几项东西，弟兄姊妹，我们花少少时间为这些事来祷告。首先第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继续要祷告，我们继续要祷告。弟兄姊妹，唯一有一位呢就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俄，这个怎样做，俄学俄州的男子，他在六月中的时候到教会做礼拜，在教会做礼拜最终就导致有91个人受到感染的事件来祷告。当然教会这个事件就带来周围有很多人对教会有很多的批评，但是很多的批评，这个使到很多人感染，现在91个人，整个的当地的整个区里面的人都不断的扩散出去这件事。我们求主赐教会和信徒我们有我们智慧行事，免得我们的信心成为未信的人的绊脚石或者是笑柄，这件事成为很多人取笑教会，我觉得不是一个可以荣耀神的一件事，因为人家觉得基督徒所做的事是无知识的，反而是害死了整个社区。为这件事祷告，求神保守他的教会，以致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可以谨慎小心的行事。第二件事就是我们为那些喜欢群聚又不戴口罩不保持社交距离的人祷告， 我们真的需要为这些人祷告，求神赐给他们肯为别人着想的心态，愿意为防疫约束自己的行为，健康的生活人人都有责的，在这样的情形的确是这样的，不可以只是这个，不是我们个人的生活的问题。现在我觉得这个疫情都提醒我们，正面的话我的生活的方式其实都影响了别人的生活的，我健康别人就健康，我不健康我也都影响别人不健康，我们基督徒更加要小心这件事。第三呢，这个也都是越来越严重，就是我们为因着失业而失去收入经济困迫的人来祷告，这个有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求主供应并为他们开一条出路走出困境，有时真的求主怜悯，求主怜悯，我们实在是又不知道怎么帮助这些人，我们都希望真的是有一个 很实际的行动可以帮助他们。好，我们低头，我们用短短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你在屋企呢，你可以开声为这些事祷告。每一次我们为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请你都为这些事祷告。你甚至可以读出这件事来，将这些祈祷的事情就读出来。你说神啊，求你听祷告。我们低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背诵这个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教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 永远。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心一颂。赞美赞赞万国之君，天上万万赞美主名，天上生灵也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天父赐给你，保护你，愿主耶稣基督保护你，看顾你，施恩给你，愿圣灵常常感动你，光照你，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就平安散会。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最后的一件事呢，就再跟大家提，因为今天已经是8月9号了，下个星期六呢就是8月15号我们的网上的直播的讲座。这里呢，Truman 会 show 给我们一些网上的东西，就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我可以讲了，是大家注意一件事，就是凡是我们教会的会友，或者是会友，或者现在你听着我们崇拜的弟兄姊妹，请你看着那个，在那个银幕上有一个手指指着会友那个字，是不是那个会友那个字，你去到那个时候你点击它，跟着就会出现这个了，这件事 crossgracecc.org says 这件事，那里出现一件事，你就打四个数字，我们的门牌是什么啊？1420OK， 记低好唔好啊？好简单啊，教会嘅门牌啊，系1420，跟住你揿 OK， 你就可以入到去啦。啊，即系到时你8月15号，听清楚，8月15号2点钟，晏昼2点钟啊，唔系半夜吓，晏昼2点钟，你就入到去教会呢个网站，你去到会友嗰度，你揿咗佢。跟住佢 pop up 出嚟，你就打1420，你就再揿 OK 就可以去听啦。咁其他你嘅朋友咧，佢唔系嚟我哋教会崇拜嘅咧，佢就直接去点击啊，睇下边有林修荣啊，点击呢度进入，睇到嘛？嗰度有一个海报嘅，就事事纵行，你叫佢点击，佢就入到去系现场直播嘅，点击入去就可以噶啦。OK， 我希望咁样嘅喺呢度同大家讲，就大家可以清楚知道我哋做乜嘢。最后一样嘢，请执位，今日2点钟我哋会开会，请准时嘅出席。好 ，OK， 我哋嘅报告到呢度，愿神赐福俾你，差弟兄姊妹，多多保守自己嘅身体。喺呢个疫情里边，我哋可以靠着神，继续嘅过一个美好嘅生活。多谢。